杨户所推荐的这个负责对东吴作战的大都督杜预，骑马常常掉下来，射箭往往射不中。
哎呦，哎，杨户推荐杜预这种人干嘛？
你不要小看杜预哦，杜预他是左传专家。
左传专家？哎，左传专家有什么用啊？
嗯，
难道就靠着左传就能够打败东吴吗？
左传很有用哦，杜预是当时最出名的左传癖。
哼，
每一次打仗啊，他都要用左手拿着这本左传。这一本左传在他手里面都已经快要翻烂了，可是杜预啊还是一翻再翻，每翻一次左传，杜预就得到新的灵感，这些灵感用来打仗非常有效。
哦，这郡国的军队啊，在杜预左手以及左传的领导之下呢，果然不同凡响哦。
哦，
他们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啊，这个陆军呢就连连的击破了荆州城还有武昌哦，
嗯，
直逼向东吴的首都建业。在水军方面呢，74岁的老将军啊，王俊更是兴奋的不得了。
哎呦，好三八哦，那么老了在兴奋什么呢？
哎呀，你不知道啊，人家老先生啊，从67岁开始就做这些军舰，做了7年。
哎呦，
再不开打，要不然就船烂了，再不然老先生死了，千万不能再拖下去了哦。这王俊老人家一马当先哦，开着今年才完工的舰队，从益州啊一路往东吴冲下去。
哎呀，他完蛋了啦，人家东吴已经在水上面设下了铁链跟铁锥了。
哎呀，这些啊王俊啊根本不怕哦，
嗯，
他做了10万艘的大型竹筏，让竹筏开着舰队的前面哦，
嗯，
这些大型的竹筏呢卡住了装设在江面下的铁锥子，
哦，
顺流而下把这铁锥子给带走了。
哎，
接着啊王俊呢再派出着火的竹筏呢担任先锋哦。
啊，
这些着火的竹筏，啊，被这铁链给拦住哦，没多久哦，熊熊的火焰呢就把铁链啊给融化了。
哎呦，
这个王俊的舰队呢以这种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啊，通过了东吴最后的防线，直逼向首都建业。
吴国的皇帝孙皓听说了这种情况，非常的害怕，他就问他的水军防卫司令陶俊说，这晋国的水军到底情况如何呢？
这陶俊啊就回答他说，啊，敌人的船都很小啦，
啊，
皇上你不用担心啦，你只要给我钱，还给我船，还有2万军队， Tomorrow morning，
啊，
明天早上我就可以把晋国的水军给他打回家里去。
哦，孙皓一听很高兴，赶快就给钱给船给人，还特别给了这个陶俊皇家特别使用的光荣的黄金斧头还有权杖来表示尊贵。
哦，这是东吴最后的一搏了哦。
嗯，
诶，那结果如何呢？
结果呢就是 tomorrow morning 啊，隔天一早呢，孙皓起床之后发现啊，哎呦，不用打仗了。
嗯，怎么了？不用打了？
他给这个陶俊的20000水军啊已经全部集体逃光了。
天哪，
东吴的文武百官看到这个状况全部吓得目瞪口呆。那孙皓这皇帝啊平时对官员本来就不好，这时候像宰相何植啊，将军孙晏啊，就趁着晋国还没有打进来之前啊，偷偷都跑到晋国的军营里面去，交出自己的兵符跟印信，全部去投降了。
虽然呢，这大部分的吴国官员呢都选择了投降哦，
嗯，
但是呢还是有人做了不同的选择。
嗯，
你像这丞相张悌啊，本来有机会可以逃走哦，
哎，
可是呢当大家劝张丞相逃命的时候呢，这张悌哭了，
啊，
他说啊，我们吴国要灭亡，
嗯，
这是随便哪个笨蛋也看得出来的。
是，
可是像吴国这样一个曾经光辉灿烂的国家，
嗯，
到了快灭亡的时候，却连一个为国而死的人都没有，啊，那岂不就太丢脸了吗？
啊！
说完了，这张悌啊就冲向敌人，马上就被晋国的大军给杀死了。
他这种态度， 就像有一些军舰如果被击沉的话，这军舰的舰长也会坚持要跟着击沉的军舰一起沉入海底。这是张替的选择，这代表他为自己的人生选择了要扮演的角色。
就这个样子啦，当王俊的舰队还有他的8万的武装部队战鼓雷动，前后100里衔接，浩浩荡荡的开进建业城时呢，这东吴啊已经是一点抵抗的能力都没有了、哦、东吴的皇帝啊孙皓本来想自杀，不过呢孙皓的属下就劝他说，陛下你干嘛想不开嘛，至少你可以学学人家刘阿斗啊。
哦，学阿斗。
这孙皓啊听从了属下的建议哦，他脱光了上身，双手反绑在背后，抬着棺材到这老将军啊王俊的军营去投降。王俊啊命人解开了孙皓的绳子，烧掉棺木，接受了孙皓的投降哦。从此啊这个32000名官员，23万军队，还有230万人口，5000多名后宫佳丽，以及东吴的4州43郡正式归入晋国的版图。
孙皓投降以后被带到洛阳去觐见司马炎，司马炎请孙皓坐在一个很特别的座位上，然后司马炎就对着孙皓说，我特别设了这一个座位，就是等到有一天等你来投降，我等这一天已经等很久了。
这孙皓、也不客气的对着司马炎说，我在南方建业、也设了一个一模一样的位置等你，我也等了很久。
这人怎么一点都不吃亏啊。司马炎听了之后、哈哈大笑说，说得好说得好。哦，司马炎的这个亲信贾充在旁边一看啊，哎呦，老板没有占到便宜啊，就帮腔了。他问孙皓说，孙先生，听说你在南方发明了一些眼球钻，还有剥脸皮的钩子，还有锯脖子的锯子，哎呦，请问这都是些什么野蛮国家的刑罚呀？
孙皓啊看了贾充一眼，他就说了，那些啊是专门用来对付杀皇帝，
哎呦，
还有背叛国家的奸臣用的刑罚。
哎呦，这根本就是在讲贾充嘛，杀皇帝背叛国家。贾充就曾经为了司马家杀了魏国的皇帝曹髦，背叛了他的国家魏国。啊，哪壶不开提哪壶。贾充本来要帮他的老板争一点面子，结果现在呢又被人家给羞辱了。
哦，这个孙皓看起来比阿斗是有个性太多了。
司马炎呢他很想要做形象，要当一个宽宏大量的明君，也就假装不跟这个孙皓计较太多。而旁边的贾充呢没有占到便宜，自讨没趣，赶快就闭嘴啦。